那个地方里面，在圣所里面，还不是至圣所啊，至圣所是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去。所以在这里呢，特别讲到祭司们在最常侍奉敬拜的地方，在圣所里面。那圣所里面有三样最重要的东西，大家都应该很熟啊。什么？金灯台、陈设饼的桌子，还有金香炉啊，那这三件事情。那弟兄姊妹，在这三件事情啊，他特别说到是讲到一方面讲到基督在这三方面啊非常重要的 ministry。就是三基督的这三方面啊，那么他在这里他是生命之光啊，我们经历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光，讲到金灯台啊，他照亮我们，他主耶稣说我就是世界的光，凡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行，必要得到生命之光啊。那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底下讲到生命在他里头啊，那么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弟兄姊妹都一再讲到说啊，基督就是那个生命的光，生命的源头，他是我们生命的光啊。讲到我们经历他做我们的光，第二方面呢，讲到我们经历基督作为我们生命之粮啊，讲到陈设饼，主把他自己陈设出来，让人吃他，让人接受他，做食物，做生命的供应，我们人在这里享受他。就主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对不对？那喝这个水的，吃这些东西都还会饿，还会渴，但是吃喝我所吃的水，它永远不渴啊。那么吃这个粮，它就有永生。那弟兄姊妹都讲到主就是我们生命的粮，我是那从天上降下来的真粮啊。讲到我们经历主作为我们生命的粮食，那同样的讲到那个香炉香坛的时候，讲到我们经历基督啊，成为我们慈悲忠信的大祭司啊。他长远活着替我们祈求，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所以会幕里面的这三样东西都讲是基督那三方面伟大的 ministry 啊，他是我们的光，叫我们脱离黑暗，被带到光明中，然后我们接受他生命之光的这个照耀啊，然后我们接受他做我们生命的粮食，我们吃他，享受他，我们得到更丰盛的生命。同样的，我们也经历到我们本不知道怎么祷告啊，这个圣灵为我们祷告，而我们的主那位身上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他是长远活着替我们祈求。那同样的，刚才我们也讲到教会，那教会也一样啊，那教会在这里等于我们在这里彰显基督啊，我们在这里经营这个金灯台的见证，要把生命之道表明出来。所以马太福音第五章主说你们就是世上的光，主不是说我们要做光，主说你们就是光。那腓立比书第二章保罗也告诉我们，说到我们要在这个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啊，然后要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讲到我们是光的见证。弟兄姊妹，在这里圣经上讲到要发光啊，所以在24章开始，他讲到说要把那位点灯导尘的清橄榄油拿来给你，使灯常常点着，然后要从晚上到早晨。换句话说，神要教会从早晨到晚上，每天都要有见证的啊，都要有生命之光的见证，那不可以让它熄灭的。教会的责任，那在这里讲到要叫他能够常常点着，所以呢，他说要把那为点灯导尘的清橄榄油 ，the beaten oil， 那个被重压过啊，被导尘捣碎的，把油给压出来的。那弟兄姊妹在这里特别他讲了为了点灯导尘的，所以当我们在被十字架工作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啊，是为了一个神圣的目的，是为了点灯。是为了要从我们身上把生命的光照出来，所以神在这里工作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千万不要离开神那个荣耀的旨意来看我们的遭遇跟苦难，那样子的看的话我们就灰心了。哎呀，主我为什么遭遇这个，主我为什么难处这么大， 主啊，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事情在这里一直搅扰，一直让我们受苦呢？主啊，你到底在哪里呢？你都会产生这些困惑了啊！所以千万不要把我们所受的苦跟神的爱、跟神永远的旨意分开来看。所以圣经上讲到这些，他说需要油，的确需要油，就需要油就需要倒啊，需要 beaten oil， 需要神在我们身上有施加的工作。但是神不是光讲这个，神说是为了点灯而倒成的油，有一个荣耀的 purpose 在这里，为了要灯照起来，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在这个黑暗的时代，能够有真正的光出来。那在讲到灯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注意啊，我们当初读出埃及记的时候，那曾经讲过，那灯台的跟点蜡烛不同，如果纯粹只是为了要有光的话，点蜡烛也有光，灯台出来的光跟蜡烛出来的光不一样，就说明说神用灯台讲光，一方面讲到它发光的功用，另外一方面讲到灯台本身的见证，这两个还是不一样。就除了要发光这件事以外，灯台本身是一个见证的。讲到教会在地上除了发光的使命以外，教会本身在地上像一个金灯台一样，它是一个神荣耀的见证。好，所以我们讲过，从金沙被提炼、被火炼产生纯金，纯金以后再被捶打、被制作，让它定型成为一个金灯台。这是经都是讲到十字架的工作，这是讲到见证啊。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除了发光，让人家知道说在这里追求圣洁，在这里讲到神的救恩，我们要知道教会在地上本身是一个见证的。这个见证金灯台，所以在出埃及记里面讲到金灯台的时候，他说到它有花有球有枝子，它是一个长出来的。所以灯台的见证不是做出来的，灯台的见证是生命长出来的，它从一个枝子分出七个枝子，七个枝子有球有花，一路上长出来有芽啊，它这样长长长长到顶上，然后灯发光了啊。讲到教会的见证是生命长出来的，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这些其实都很有讲究，我们没有空细讲的啊，我们就停在这边。所以讲到教会第一面的使命，在这里为主发光做见证。那第二面呢，讲到生命，教会也在地上啊，在这里供应生命的粮食，我们在这里把基督摆出来，让人让饥饿的人来到神家中，可以得到属灵的供应，可以在这里吃到属灵粮食。那这是教会很重要的责任啊。所以特别讲到教会需要有话语的供应，弟兄姊妹在教会像我们分家的交通，那我们决定不是只是去找找参考书啊。把背景查一查，把可能问的问题找到答案，然后我们就觉得可以去带聚会了。弟兄姊妹不是这样子，因为神儿女们需要的不是脑子里面的东西，他们是生命里面真正需要吃东西啊。那我其实在国内的时候跟他们讲了一个我从前跟弟兄姊妹讲过的故事啊，就讲到那个在那个非洲啊苏丹那里有一次有一个记者照了一张相，那么他照了这张相以后呢，他得到这个新闻界的普利兹奖啊，因为那个相这个抓住很多人的心。那个照片在报纸上出现的时候，我还特别把它剪下来放在我的剪贴簿上。他就讲那在苏丹北边，那么这个记者他是一个南非的记者啊，他叫做 Kevin Carter。 那么他到苏丹去拍照的时候，就发现到有一个小女孩子，她要到红十字会啊去领那个救济粮食的时候，她走已经饿到一个地步，他走不动了啊！他全身都是皮包骨，然后肚子鼓鼓的，那是营养不良的一个现象，全身皮包骨，然后他整个人就坐在地上，这样两眼无力的啊，这样子，全身就是软趴趴的就坐在地上，然后就在他不远的旁边啊，有个身高跟他差不多高，甚至比他还要大的一只秃鹰啊，就这样站着在那边等他，虎视眈眈的看着他，就准备等他倒下去以后要来吃他的啊。所以这个记者呢，他看到他很痛苦啊，他照了这张相以后呢，就把那个秃鹰赶走了。赶走以后，他就坐在地上，他大哭一场啊，因为他觉得太残忍了。他就看到那么多饿死的人，然后又看到这样一个小女孩子，他连想要去得到一点帮助， 得到一点粮食的力量，走路的力量都没有，而且秃鹰就在旁边等着他。所以他照了这张相以后呢，后来这张相得奖，那么他自己里面他其实他很痛苦。那过了没有多久呢，他就回到南非去，他留了一个字条以后他就自杀了。我后来知道这个记者自杀了，他写了一个字条，他就觉得很痛，他看了这些东西以后，他觉得人生太残忍了啊，他就觉得他不愿意再留在这个世界，他就走了啊。那弟兄姊妹，那幅图画其实我当初看的时候，我刚开始我就觉得好可怜，我就觉得这地上的看见这么多人在饿啊。可当我那天看的时候呢，主就在我里面一下子给我一个很深的感觉啊，就觉得今天其实神儿女们很多人也掉在饥荒里面，真的。神家里面好像饿到一个地步，他们甚至连回到神家得属灵的力量的那个走路的力量都没有。有的时候在回家的路上，好像仇敌半路就把他给拦截掉了啊，好像秃鹰已经守在那边，神儿女们走不动路，回不了家。所以我说，神家里面真正需要生命之道，需要属灵的粮食。我们要听的不是一些道理，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是真正能够在神儿女们生命得到力量的。所以当我那天在中国大陆讲的时候，底下很多传道人为了这件事情，后来他们分享见证，他们好几个人为了这件事情起来见证，他们说他们听了里面就很扎心，觉得很痛苦，他们觉得他们一直觉得神家好像缺少粮食，缺少话语。因为他们常常跟我交通，都是说老师啊，他说你们有没有办法把一些奖章给我们，他说我们没有材料讲，我们不晓得要讲什么，我们没有东西讲。那我刚刚开始听到这些东西，我就跟他们讲，我说弟兄们，我说我们不是需要材料，神家真正需要的东西不是需要裁掉，我就一直要纠正他们这个观念。所以当我那天讲完这个道的时候，他们很多人哭啊，他们就想到这个故事，想到多少神家的儿女是像那个小孩子一样，已经饿到走不动路了啊，然后被仇敌吞掉啊。所以他们那天就为了这件事情，很多人在主面前哭啊，求主帮助他们，让他们回到各地的教会去的时候，能够真正有属灵的生命能够供应出来。那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地上，你看看北美的查经班啊，我们先不管台湾，不管香港，不管其他地方，那北美的查经班，我是说这边这个电脑收集资料太容易了啊 ，computer click 两下，你所有的资料都来了。但是今天神家不是需要材料，神家是需要粮食，神家真正需要的是把基督当作生命之饼摆在这边，让人来到这里可以吃到基督，可以享受基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讲我们教会。基督必须是我们的中心，他必须是我们的中心，是我们的内容，是我们的一切的一切。来到神家里面，没有任何一个聚会可以只为着人而有的，我们必须知道主必须是我们的中心，我们要把主给出来。那主给出来以后，人才能够真正粮食里面得到饱足，人的生命才能够有力量，不然他怎么去胜过罪恶呢？不然他怎么去胜过家庭不和睦呢？他里面一定有这么多的难处围绕在他生活里面。如果他软弱无力，像我刚才所讲的这个啊，苏丹的小女孩子，她连走路去吃东西的力量都没有了，她怎么去 fight with 仇敌呢？没有力量的。所以不光是传道人的责任，我们每一个带查经的，每一个我们在家里面当家长的啊，我们为了家里面都需要祷告的，都需要有属灵的粮食。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把这个负担放在教会的里面。那教会里面需要真正成为光啊，把一切的黑暗、暧昧不明的事从我们中间赶出去啊，不容许仇敌的诡计在中间得逞。但是我们也需要生命之粮，需要。那底下也讲到，当然在这一章的圣经里面，他没有讲到这个啊金香炉啊。那我在主面前也思想过，他为什么不讲？那一方面是在这个利未记第十章，拿达亚比户就在香炉的事情上犯了错，所以这件事情的严重性跟香炉的重要性，我想借着那个更具体的事情，神等于已经讲过了，所以这边可能就 skip 过去没有讲。那另外一方面呢，在这个出埃及记里面，我们知道点香炉跟点灯台是同时进行的啊，就当他晚上跟早晨在这里收拾灯的时候，他也在这边点香炉啊。我们来看一下好了，出埃及记我们请看三十章。三十章第七节，亚伦在坛上要烧馨香料做的香， 每早晨他收拾灯的时候要烧这香，黄昏点灯的时候他要在耶和华面前烧这香，作为世世代代常烧的香。那弟兄姊妹，你就发现这个点灯啊，教会发光的见证跟祷告是分不开的，这两件事情是密不可分的。你早晨收拾灯，晚上要点灯的时候都要烧这个香。换句话说，教会能够真正发光，真正做见证，离不开祷告的，必须跟祷告是紧紧相合的。所以我们教会除了经历到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长远活着替我们祈求以外，教会也需要在祷告的事情上能够尽到他该尽的那个职分，替神掌权。那昨天晚上我们在 Campbell 分家聚会的时候，那我们特别讲到在创世纪第九章，当挪亚他们出方舟以后，神再次重申要叫他们管理这个地。讲到今天这个管理这个地的权柄，其实在人起初亚当被造的时候，神就特别交给人，因为地有撒旦，所以叫人管理看守这个地。今天神儿女们，今天神还是把管理的责任交给我们，我们要为了我们家庭看守，不让仇敌自由进出，要为了教会看守，要为了整个神家来看守要管理环境的，不可以让仇敌自由进出，不然的话很多的家庭你看见仇敌可以自由进出的。主日要聚会以前夫妻吵一架，几乎每次或者有特别那天要带师或者要做有特别的服事的时候，你发现仇敌很容易来攻击我们，借着身体的疾病借着家人的不和或者教会里面的不和，很多的事情都在这里，仇敌可以兴风作浪的教会一定要起来祷告。所以圣所里面这三件事，一方面讲到基督这个伟大的 ministry， 一方面也讲到教会在地上这个团体的基督一样要尽的三个重要的职分，一个是发光，一个是供应粮食，一个是起来掌权，那个向神祷告，能够来管理神所托付给我们的我们在这里管理环境，在这里斥责仇敌。所以这不仅仅是讲到教会三个主要的功用，主要的职分，也讲的是教会主要的福分，我们都是在主面前经历。那么底下二十四章的后半讲到有一个以色列人的妇人，他的儿子，那父亲是埃及人，那么后来跟以色列人在这里起了争斗以后，他就亵渎圣名并且咒诅，然后后来全会众就用石头把他给打死了。我想在这里有两件事情我们学一下那一件事情是就着这个犯错的人我们该学的，就是讲到我们要逃避这些血气被激动的事情当人的血气被激动的时候，那常常很容易犯下大错。所以在我们这个人受激动的时候，最好不要随便做决定，也不要最好不要随便去骂人很多时候我们一些话出来，这个覆水难收，你出来讲了一句话，虽然是在极其激动之下做的说的，但是当你后悔的时候已经收不回来你给对方的伤害是一辈子的，和造成的结果可能是一辈子的所以在这里讲到他们在血气被激动的时候，那么做出了后悔的事或者说出了后悔的事情这个是很严重的结果对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受到提醒。那另外一方面我们值得学习的就是会众处理这件事情的榜样那第一方面他们讲到为了神的荣耀，他们不姑息不妥协，所以把这样子的人送到摩西那里，那么神家需要这样子的守门的人知道有人在这里做严重伤害教会的事情，那必须要来处理这样的一件事情，因为不是为了人，是为了神的荣耀，为了神的名那第二方面呢，他们不凭着自己的意思来处理，不会说哎呀这个人总算被逮到了，我们赶快处理他早知就是杀害，不是的，而是他们到主的面前问主，主啊你到底要怎么处理那照着神的心意，不凭自己的意思。那第三个，他们同心治恶，一同除恶，也一同受警戒。你会发现当摩西在主面前寻求完以后， 说要把那个咒诅的人带到门外，他说叫所有听见的人都放手在他的头上，然后全会众用石头打死他。弟兄姊妹，这是全体一同来治恶。那今天神家里面，原谅我说哈，大家很多人都明哲保身，跟在政治上也有点像。碰到神家有罪要对付的时候，很多人都不敢出来对付，那么大部分都丢给传道人，让传道人来得罪人。我常常碰到人家跟我讲，那你去跟谁讲，他怎么可以这样子这样子这样？我说那你当场听见为什么不告诉他呢？因为他怕得罪他嘛，所以就把责任交给我们。所以我们自己在主人面前要学啊。那弟兄相劝这是另外一件事情啊，像弟兄们有时候觉得你这句话讲的不合适啦，或者你一件事做的不好，我们在爱里面相劝啊，这是我们都愿意做的。我们现在讲的是很严重啊，就是像有人这个犯淫乱啦，或者有人得罪教会啦，或者有人得罪神，那么这些事情去处理的时候，那很多时候我们都想说自己不要去得罪人啊，但神不喜欢我们这样子。我们必须要跟神的荣耀发生关系，是为着神的荣耀的缘故。所以那天摩西叫他们拿石头的时候，那全会众在的人都拿起石头来，你不敢打也打了，因为是为着神的荣耀。但是你是发现在这段的圣经里面，神也特别提醒啊，好像在这里处理他们的时候，突然一下在17节，打死人的必被打死啊，不是，打死人的必被致死，打死牲畜的必披上牲畜，以命偿命啊，等等，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那么这为什么在中间突然插进这句话，然后底下后面又继续记载到他们就用石头把他打死？就神在这里就是提醒他们要处理这样子的事情，我们要加倍小心的，不可以随便，不可以凭己意啊。教会在做这个处理，这个为了维持神家的圣洁啊，像保罗在新约里面是要把这样子的人从教会赶出去的时候，或是我们要停止别人薄饼，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一定要迫切祷告，清楚神的意思，然后没有冤枉别人，那我们就要处理。当我们真正知道该处理的时候，我们也不可以妥协，不可以逃避啊，那不可以明哲保身，我们必须都要起来勇敢往前啊。所以这是为什么利未人能够从雅各当初对利未跟西缅的咒诅里面讲到他们是残忍的啊，讲到他们要被分散全地，而到最后能够一下子转过来成为在神家里面这么蒙福的人，成为利未人，可以在会幕里面啊帮助祭司们献祭，成为活在神面前的人，就是因为他们那一次在百姓拜金牛犊的时候，那摩西一个呼召出来，谁是站在神这一边的，这个利未人拔刀出来啊。那一天利未人出来，弟兄姊妹，在神的心中大大的叫神的心得到安慰和满足啊！神让他们这一生原来的一个咒诅的结局就一下子转过来，他们在神家成为一些特别尊贵特别蒙福的子民。所以弟兄姊妹，在处理恶不是为着人，不是为着组织，不是为着个人的喜好，处理是为着神，为着神的荣耀啊！当我们带着这样子的态度去处理的时候，神悦纳我们，神真是祝福我们啊！所以这是我们讲到神家里面，我们也是要小心的啊，不能够光讲爱而让我们妥协的神的荣耀，这两件事情是不能妥协的。所以今天神把审判教会，不是把审判的权柄赐给了教会啊。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这个弟兄告弟兄告到人的面前，那保罗就在那里责备他们，对不对啊？神说连这个审判的事情你们还要去找别人，他说岂不知道圣徒是要审判世界吗？啊，这个他说岂不知道我们要审判天使吗？啊，这个为什么还要去告到教外的人，去让教外的人来审判神跟你们彼此相告的事情？这种事情都在神家里面，照着神的话啊，神的公义，神的爱，我们就应该来处理的。好，这是24章。大家先休息，还是我们讲25章再休息？先休息一下好了，我们等25章26、27我们一起把它讲完，好吧？休息10分钟啊。25章讲安息年跟禧年， 还有讲到赎回的条例。那这几章圣经就是讲到跟应许之地有关的啊，讲到我们在基督里面所有得着的属灵的产业、属灵的福分，到底应该用怎么样子的态度啊，怎么样子的方式来享受？当我们失去的时候，当怎么样子来恢复、来得回它？那首先在第一节到第七节讲到安息年。那安息日是重在为人预备的啊，讲到人需要安息。那安息年呢，是重在地。你看二十五章第一节啊，第二节啊，你小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所赐给你们那地的时候，地就要向耶和华守安息。所以安息日是为着人啊，安息年是为着地。第四节，第七年地要守圣安息。第五节后面，地要守圣安息。第六节，地在安息年所出的。所以你发现安息年的重点集中在地，那安息日集中在人。那这里讲到真理两面的平衡啊，那一方面讲到我们这个人需要在主的面前享受安息，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讲到我们人这一面在神面前也有我们要做的工作啊，有我们的责任，在特别在神给我们的托付和责任上面。所以在前面这六年，我们需要耕种田地，需要修理葡萄园，需要收藏地的出产。你发现这个地在平常的时候，神要我们耕种，要我们修理，要我们收藏，这是讲到人的责任。但是到了第七年呢，我们要学习安息。所以安息是重在人的安息，安息地，地是为了工作的啊，是为了这个，就拿我们属灵的讲话来说，就像我们的工厂一样啊，神给我们的托付，给我们的责任，我们在这里栽种，我们在这里经营，我们在这里浇灌，我们在这里这个为了神家能够产生丰盛的结果。这讲到我们的工作侍奉，讲到我们的责任托付啊，地是种在这一方面的。所以呢，安息日前面我们讲过是种在我们整个人学习安息，但是在安息年讲到地也需要学安息，就说到在神给我们的托付和责任上，在我们的工作和侍奉上，神要我们也要学习安息。那学习安息呢，是不是不做事呢？其实也不是，对不对？所以前面六年神说我们要耕种，要修理，要在这里收藏，讲到一个人在侍奉上，在托付上，他必须要忠心的啊，必须要尽力的，对不对？像这个提摩太后书第二章讲到我们各种的角色，他讲到是勤劳的农夫啊，这个基督徒有一个责任，有一个身份，就是我们要做一个勤劳的农夫啊。然后在雅各书说的要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说到我们在主人面前还是要尽我们当尽的本分。但是呢，当我们在这里尽本分，在这里尽这个完成神给我们的托付和责任里面，我们也要学习我们可以安心，不是说离了我就不能的，这就是两面的平衡，这叫做真理的平衡。那一面讲到我们甘心的责任，一面讲到在主里面的安息啊。所以在这个安息年的时候，他说地要守圣安息，不可以耕种，不可以修理，不可以收割。那收割是为了要收藏。那么这个有的时候神要我们真的学安息的，那我自己就被神在侍奉世上好几次被神这样子讲的啊。然后以前有一次买会所的时候也是这样啊，在那样子一个情面的里面啊，主突然叫我不要说话，回去祷告学习这个神要来做事情，所以我就退回去，就安静下来了。那发现神就自己出来做了很多事情啊。那有的时候真的神说我们不要收割，不要把它藏起来。但我们这个我举一个小小的例子，有一次我在红木城，那个是十几年前呢，还在上班哈，跟在座都是一样，都是 engineer。那教会又安排我做讲台。所以我每一次预备讲台都要花很长的时间预备祷告啊、寻求啊，然后想想神要对神家讲什么啊。然后好不容易预备好了，那个礼拜天是我讲到， 结果那天礼拜五晚上这个查经聚会的时候坐在一起，啊，不对，那不是礼拜五，下个礼拜是我讲到，那个主日早晨我们在红木城每个月有一次的这个交通见证聚会，所以那天是月初，这全教会就是没有讲台，是交通见证。那第二个礼拜是我要讲台，那我的讲台是早就预备的，因为我需要很多时间祷告。现在我里面藏的一个题目就是下礼拜要讲的，就那天交通见证的时候呢，就突然一下子神感动我叫我讲，我说主啊不可以，等我一个礼拜我来不及预备讲台，你们舍不得给，我想我给之后我下礼拜讲什么，哎，你们就不安啊，神就叫我讲。我说主啊，那个是一篇讲台的信息，你叫我这样子交通见证10到15分钟就讲完了，那不是糟蹋了吗？很可惜的吗？啊，跟主讲理由，讲东讲西。其实 bottom line 是我下礼拜我一忙，我怎么去预备另外一篇讲台？后来就顺服神啊，就站起来，然后就交通。结果那一天我正好交通这个啊创世纪以马五师，不是以马五师，他老已经昏掉了，披鲁伊勒，讲披鲁伊勒的经历。当我那天讲完的时候，哎呀，我在讲的时候我就知道主真是要我那天讲，因为我一面讲我就发现底下几个弟兄姊妹那个眼睛都是眼泪啊，有一些人正在难处里面。讲到这个过披鲁伊勒的那个特殊经历啊，讲到我们在主的面前不肯放，跟神一直征战，一直 fight， 到最后神摸了我们大腿一把，然后雅各怎么样，从此以后一生靠着这个杖往前去。我说这个杖不再是点缀的啊，这个杖对他每一步来说都成为一个必须的。从前对神的依靠是可有可无的，在我需要的时候祷告一下啊，这个以色列旷野走路带着那个杖就是预备不时之需而已啊。但是对雅各来说，披鲁伊勒之后每一步路离不开这个杖啊。所以那天就交通这篇信息啊，交通完以后很多人祷告，然后很多弟兄姊妹说那篇信息正好在他们最苦的时候最需要。但你说这个在工作上面，你就觉得说我好不容易预备的，真的是很殷勤预备的，对不对啊？我平常在这里耕种、修理、收藏，这都是对的啊。但是当神真正要用的时候，我们要学安息，就是、叫出来，神叫你给你就给吧。那给了以后，下礼拜神还是给我预备了一篇很好的信息，虽然短短的一个礼拜啊，但是信息还是出来的。就讲到我们在工作上、在侍奉上啊，在我们的托付责任上，我们平常的确该尽责。那不可以说什么都靠主，所以我不预备的啊。所以有很多人，这个我上次看到一个啊，专门在牧者的杂志里面，他就讲到很多人啊，很多传道人那常常署名到一个地步啊，就是不预备讲台的。等到上了讲台以后，看主给我什么话，我当场讲什么话。那他是说，今天除非你真是署名到那个地步，但是也是很少有人这个样子的啊。他说怎么可能每一次讲到都是上头来呢？那如果说真是神这么明显的当场给你信息，应该看见信息的果效，应该看见这么多弟兄姊妹很得帮助，但弟兄姊妹就越听越不想听他讲道啊，那么就觉得根本没预备，东扯一点西扯一点啊，随便翻一点，那这个就但是却灌了一个很大的帽子，说我平常不是不预备讲台，我看神要对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那这是不对的。我就觉得这个是需要平衡，就像我们带查经，我们带诗歌，我们做任何的服事，甚至诗班，我们都需要在我们出来之前，我们要全心的祷告，我们要尽本分，在主的面前耕种，在主的面前浇灌，在主的面前修理啊，不好的地方修掉，不好的例子修掉，不好的动机要讲的话修掉，通通都整理的好好的，把最好的预备好。等到当我们真正开始出来这个服事的时候，我们学习进入安息，交在神的手中啊，来相信主。这是安息年啊，所以安息年是重在我们在这个托付上、责任上、工作上学习安息。那底下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年，叫做喜年啊，就是满了七个安息年，就是7749到了第50年，叫做喜年。那么喜年在圣经上一方面叫做喜年，就是快乐年的意思，这是一个欢乐的年啊。那么也当作圣年。第10节说第50年你们要当作圣年。那么安息年呢，就是不是这个息年呢，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啊。一方面讲到在这边是一个双倍的安息，因为第49年本身是安息年，对不对？然后第50年又接着在安息，所以是 double 双倍的安息，双倍的欢乐，双倍的享受啊。也真的是讲到我们在主面前，在神一切那个丰盛的恩典里面，我们尽情的在这里享受神给我们的预备跟恩典啊，这是喜年、快乐年、Jubilee 啊， 真的在主的面前这么喜乐。那另外一方面，在新年有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就是在这里要叫一切因为软弱失败或是任何其他的原因他变得贫穷呢，被卖了或是所失去的产业，在这一年的里面他们可以得着恢复。所以在这里呢，在喜年的时候，一方面第一对全地的居民宣告自由，这是一个得释放的日子，不仅仅是一个快乐的日子，是被释放的日子。然后第二个，个人可以归自己的产，可以得回自己的产业，当初你的地卖掉的，这个时候地要出买主的手，要还给你，就是我们所失去的可以在新年的时候得回来。那第三个讲到个人可以归本家，当初你卖给别人去做奴隶，那失去了神儿女那个尊贵的身份和地位，失去了那个自由的权利，被卖为奴啊，去卖给别人去做雇工去了啊，去做奴工去了。但是到了新年的时候，他可以得到释放，可以回到自己的家去。弟兄姊妹，这都是讲到在基督里面特别特别给人的恩典。神不希望我们长久软弱，那么神是信实的，也许我们因为软弱，因为得罪神啊，我们变得贫穷，变得不自由，我们的产业卖了，我们的人也卖了，变成像当奴工一样的不自由。那弟兄姊妹，神早晚要叫我们得到自由啊！所以呢，神在这里等于开了一条恢复的路啊，让人不永远落在失败、被掳、贫穷的光景。神至终还是要恢复我们，让我们得到我们所失去的。那弟兄姊妹，这都是讲到神特别的恩典。所以这个释放，或是这个赎回哈，或是重新得回，那么在神的心意中，神是叫我们都享受神儿女的尊贵和祝福的啊。但是在我们圣经里面知道，有的人是因为自己变得贫穷呢啊，自己因为软弱了，或是失去了，他把自己卖了，把产业卖了，把地卖了，说到我们把神给我们的产业卖了，对不对？把人卖了，说到我们这个人不自由了啊，成为奴了。失去了做儿子的那个尊贵的生活和地位，我们把自己卖了。那弟兄姊妹，神至终要恢复，要让我们重新得回来。那么在圣经里面呢，讲到这个得回啊，那基本上有三种的方式。那第一个啊，至近的亲属帮他赎回来。那例如说这个我自己的产业，结果我这个因为变得贫穷了啊，家里面养不起了，所以我把这个产业给卖掉了。那么卖了以后，我就失去产业，你失去了地，你就没有办法有收入，对不对？我可能就变得更穷。就后来我有一个至近的亲属觉得我很可怜，他就帮我出了这笔钱啊，那帮我把我失去的再买回来，这叫做至近亲属替我们赎回。那这个是讲到我们在主的面前啊，这个弟兄姊妹彼此的帮补啊，这个弟兄帮补之力，在底下就有讲到35节到38节。他说，你的弟兄在那边如果渐渐贫穷，手中缺乏，你要帮补他啊，或是你借钱给他，或是你帮他赎回啊。第23节，地不可以永卖，因为地是我的，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在你们所得为业的全地也要准人将地赎回。你的弟兄若渐渐穷乏，卖了几分地业，他自尽的亲属就要来把弟兄所卖的赎回。所以第一件事情是借着自尽的亲属。那讲到我们弟兄姊妹有人因为软弱跌倒啊，他好像失去了基督徒的喜乐啊，神给我们的产业叫我们平安喜乐，得到更丰盛的生命，你发现他都失去了。那讲到我们弟兄姊妹的爱中去扶持他啊，去帮助他啊，让他失去的再得回来。所以有时候你发现你出去看望一下，那原来愁眉不展的家庭又重新快乐起来了啊，或者一个软弱跌倒的弟兄他又重新起来了。所以我们看望帮补啊，在爱中彼此相顾啊，这个刚强的要担待软弱的啊，我们得胜的要担待那些啊失败的。这次讲到我们在主的面前那个帮补的原则啊。那第二个呢，是他如果自己渐渐富足的话，他也可以把自己赎回来。就是如果都没有人帮助你的话， 那不要在那边埋怨啊，说哎呀，这个教会没有爱心啊，什么大家都不来看我啊，都没有人理我。那弟兄姊妹，那将来我们慢慢长大，我们可能也会有时掉到一些难处，没有人看你们的啊。对，这个一定会的。我们也有很多时候软弱，也觉得怎么都没有人看我们啊。弟兄姊妹也一样，觉得我软弱的时候，为什么都没有人来看我们？我们都会有这样子的需要。但是如果我们就上了当，就在那边唉声叹气，在那里怨天尤人的话，弟兄姊妹，我们还是走不出来。所以当我们自己负主的时候，就讲到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自己一步一步走出来，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再重新恢复的力量，我们一样得回我们所失去的，就是神扩大我们的度量。就像这个黎弟兄常常讲的，当他碰到难处的时候，当初神给他，神问他一个船触礁，你是要把那个礁石挪去呢，还是把水涨起来？他这个属灵这么聪明，他马上就懂神的意思，对不对？神啊，他说主，你把我水涨起来，因为你把一个礁石挪掉，你下面还会碰到下一个礁石的，你还会被卡住的。可是当水整个涨起来的时候，受到我们生命度量被神提升，被神扩大的时候，我们可以 on top of everything， 我们就过去了。所以如果我们还肤浅不认识神的话，我们都是集中在神让你把我这个难处挪掉。我们的祷告常常都会这样子的，对不对？主啊，求你把这个人挪掉，我这个老板真不好，主啊，你让公司 fire 他。啊，主啊，最近这个怎么样？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怎么样子啊？好像我们的求神把他挪掉啊，但是神的工作，一个更智慧的祷告是求神把我们里面提升起来。所以有一个故事，这个我们教会 Timothy 团契他们有一次传的一个故事，我觉得蛮好的。他讲有一头老驴啊。那有一天不小心掉到一口老井里面去，那这个农夫一想说，哎呀，这个又是老驴又是老井，这个要去把老驴从老井里面救出来要花很多钱啊。他想说两个都不要了，所以呢就雇的人呢就投了一大堆土来，准备把这个井给埋了啊，顺便把这个老驴子也埋了算了，他就免得花那个钱把它弄出来。所以那个人就得把那个土一担一担的往底下丢啊，那个老驴子在底下那个土蹦一下打到他背上，他就很难过，想这一辈子为这个主人辛苦了这么久，在老了得了这个下场，他心里面正在那边很沮丧啊，这个很愁苦的时候，他突然一下想说不对啊，我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呢？所以呢他以后这个每一土打到他肩上的时候，他就抖一抖啊，然后站上去，然后下一头再来的时候打到他背上，他就抖一抖啊，然后就站上去，然后他就这样子一直这样提醒自己啊，所以呢就这样一吐一吐一吐，到最后我们就知道他出来了，对不对？他出来了，那原来是要埋掉他的这些土啊，那到最后因为他一念之间他转向积极，反而成为拯救他的。那今天我们在难处里面，我们就会觉得我们哎呀，我们要被埋了，我死定了，然后我们就死期的也失去了，什么也失去了啊！整个人就是活得很悲观，觉得基督徒也不过就是这样，就在那边哎呦一吐一吐的下来啊，然后就受苦。但是如果我们里面真是有属灵的智慧啊，知道万事互相效力，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每一吐下来其实是在救我们的。那我们的主绝对不会像这个老农夫啊出卖我们啊，忽略了我们这一生的辛苦，不会的。我们的主他如果真是让这个领导我们，他其实是救我们的。神从来没有降灾的意念，他叫万事互相效力，要叫爱神能得益处。所以今天都是在乎我们到底用什么态度去看我们的环境。当我们人一对的时候，这真的是万事互相效力，而我们里面生命被神提升的时候，我们所失去的我们得回来了，失去的产业我们重新得回，我们失去那个神儿子自由尊贵啊，那个蒙福的生活，弟兄姊妹，我们重新得回来，都在乎我们怎么去看啊，怎么去看神，怎么去看我们的环境。所以不要上仇敌的当，我们的确失去过很多，不管是地业也好，我们的尊贵的身份生命也好，我们损失过很多，但是神从来没有要叫我们一辈子活在贫穷，活在被掳，活在被卖的里面，神要把我们再救回来。所以这是新年特别大的恩典。那么真是如果又没有人赎你，然后你真的是一辈子也走不出来，那就等到醒的时候神来释放吧，就等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虽然是开玩笑的啊，但是其实新年在教会历史上，每一次教会历史大复兴的时候，就好像一个新年来了，你发现多少人得到释放，对不对？多少的软弱的重新刚强起来， 多少神儿女们失去的产业得回来。你看马丁路德起来把那个因信称义的产业为我们夺回来啊，摩安德烈把内住的基督得回来，宾路易斯摩把同定的十架亮光得回来，他们每一个人都在这里带起教会复兴，把一些失去的产业赎回来，好让神家重新得着该得着的，让神儿女们重新享受我们该享受的。所以每一次教会历史好像一个复兴领导的时候，就是一个 Jubilee， 一个新年领导。那我们教会也是一样，当教会真是神祝福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家好像洗了一个澡一样啊，都在主的面前恢复了啊，不管是参加退休会或者我们个人灵命得到更新，我们好像就重新得回来了。但是整个历史上最大的两个 Jubilee 都是跟主耶稣来有关。第一次是主耶稣降临的时候，路加福音第四章他说，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听，叫被掳的得释放，叫瞎眼的得看见，叫受压制的